Hello，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啦！这期我们的内容呢，确实是拖更了比较长的时间。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是在1月底就已经录制完了，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说出来也不足以成为我们拖更的理由啊。总而言之，就是剪辑拖到现在才完成。那也是因为拖的时间比较久啦，所以原本这期节目录的一些内容呢，可能也从新闻变成了旧闻。但是总体来说，这些事件并没有什么太大实质性的进展或者改变，因此呢，我们也就没有重新录制。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新的变化，所以我在这期节目之前先跟大家进行一个解释。其中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本期节目中会聊到一个关于彩礼的司法解释。录制的当时，这个司法解释还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但在录制完一段也没多长时间吧，那这个司法解释是已经正式颁布了，并且在2月1日会正式开始施行。不过，由于我们本期节目所聊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和最后正式颁布的这个文件上，它并没有内容的改变，所以我们本期所针对征求意见稿所聊的这些内容呢，同样是可以适用到现在已经正式生效的文件的。那因此，大家还是可以以本期的内容为准。这个呢，是我要在这边所做的一个解释。还有另外一个本期所聊的话题，也有一个新的进展。那我会放到后面具体聊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去做一个补充。那么，以上就是对于本期内容的一个解释啦。下次我们会努力的准时一点更新的。那么就废话不多说，开启这期的一个内容吧。Hello，欢迎回到音锤思婷。
Hello，Hello，hello， 今天是我们的年终总结篇。马上就24年的农历新年啦，别的播客都是在新历新年跟大家做年终总结，那我们两个呢，因为一个也是时间问题，第二个呢，我们也想跟别人能够错开一下，所以我们这一期来给大家做23年的年终总结。
就像我们往年一样呢，我们这一期的年终总结呢，主要也会有几个部分组成。那第一个就是会对我们以往有提到的一些案例啊，有新进展的，给大家做一个更新。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刚好在年底年初的这段时间呢，也有几份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呢，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新的法律或者一些新的法律动向，那我们也会放到这一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第三部分呢？好的，我们其实没有第三部分，那就等待会儿聊到，可能会对我们今年做一个总结，以及24年要怎么样去录播客做一个，我们也就不立 flag 吧，就等到聊到第三部分再说吧。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案件进展呢，就是我们在播客第24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关于张杰谢娜疑似跳单的这么一个案件。其实这个案件的后续进展之前在微博上也引起了一些热议，相信应该有些朋友们应该也是知道了。那我们就具体讲一下它的一个后续吧。那从结果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声称张杰谢娜存在跳单的这家公司呢是败诉了，那并且从最新的一个注册登记的显示，他也注销了这家公司。那具体整个事件最后法院的一个判定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简单来聊一下吧。关于这件事件的一个具体事实，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如果不了解的小伙伴们，可以再返回去听一下我们24期的内容。那在这个案件里面呢，这家中介公司呢，它其实起诉的并不是张杰和谢娜，它起诉的是这个叫思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那这家公司它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头涉案的这套房产，它的实际的所有权人，也就是卖方。那另外呢，在这个案件还有两个第三人，一个是另外一家中介公司，以及代表张杰谢娜方哈，实际上是谢娜有99%控股的这么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那也是实际的购买这套房子的买方。 那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首先在张杰谢娜这一方，也就是这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呢，他大概情况是这样子，就是当时谢娜确实有找过原告，也就是这家中介公司去看房，但当时考虑到一个他如果以个人购房可能会存在限购，谢娜就考虑要以公司名义进行购房，但当时原告呢就告诉谢娜说如果你以公司名义可能还是会有限购的问题，那因此谢娜就后来可能就没有再联系过这家原告了。那之后他又找到了这个第三人的另外一家中介公司，这家中介公司就告诉谢娜，你如果以公司名义购房，那是不会有限购这个问题的。那因此谢娜就以公司名义和这个第二家的中介公司建立了签订了合同，那并且后续也是通过这家中介公司和买方进行了一个交易。那在法院的认定里头呢，他就认为首先第一，没有证据显示谢娜或者张杰包括他们这家公司哈跟原告之间有过相关的这个中介服务协议，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之间建立了这么一个中介服务的关系，因此呢法院是认定这家中介公司认为张杰谢娜这方存在跳单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合同基础嘛。那在这个案件里头，实际上他起诉的被告是卖方，也就是这家叫做上海思和资产的这么一家公司呢，他是认为他们两个之间确实是有中介服务协议的，但是呢你跳过了我中介方直接去和买方进行了交易，那你实际上也是违反我的协议。那最后怎么认定呢？确实这家思和资产公司呢他跟原告之间签订了相关的协议，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独家的协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思和公司呢它不只跟这家原告有签过中介服务，为了更好的出售自己的房产嘛，它实际上同时是有跟很多不同的中介公司签订了这个中介服务合同的，那并且他们没有一个说我只允许或者说我只授权你一家来为我服务，那我不会再找其他家，就他们没有这个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就是这个张杰谢娜不是找了另外一家这个中介服务公司吗？那他们找到的这个买方，他们之间是有另外签订了其他的中介服务协议，那也是没有违反这个思和公司跟原告原来签订的这么一个协议内容，因此最终法院认定也不构成这个违约的行为。那实际上是一个一审判决嘛，那最后判决的就是原告是败诉，不存在跳单或者违约的行为了。那正常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可能这个案件就到这里为止了，但如果后续还有什么新的进展呢，那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分享的。
那这个案件呢，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从这个中介方来说那可能告一段落了，但是毕竟当时在网上他们是提及了张杰谢娜跳单嘛，那这个指向还是很明显的，会不会现在有了这个判决，如果这个判决生效了，那张杰跟谢娜这一方是不是有权利再提起这个相应的跟名誉相关的这种诉讼哈？如果有大家有兴趣听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跟大家后续再聊一聊，那我们也会关注说他们之后会不会有新的这个动向，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跟大家更新的。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入第二个案件了。我们在第37期的播客里面跟大家聊了一下遗嘱继承、法定继承。那中间我们又提到过一个案件，讲的是上海宝山区的一个老人，那他就没有法定继承人了，老伴跟小孩都去世了，他自己住。那最后呢，他就把他的房产呢，赠予给了小区水果摊主。那后来呢，老人在2021年去世了之后，老人的妹妹等其他的家属对这个遗产分配有异议，那就来诉讼了，也就是告了这个水果摊主了。那现在这个案件呢判下来了，那这个案件呢目前是已经有一审判决书了，那这个判决结果呢是认定说300万的房产是归水果摊主所有。那里面有几个事实认定哈，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妹妹，她是认为说2017年之前，这个老人已经出现了精神障碍，也就是说，他在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是没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这个协议应该是无效的。那如果在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就应该要按照法定继承，那他的这些兄弟姐妹就确实有这个法定继承的权益的。那但是呢，这个法院哈是做出了这个相应的认定，因为当时是公证的遗赠抚养协议，那公证人呢陈述了这么一个事实，17年签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19年的时候呢老人还追认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当时呢老人家的精神状况都是好的，21年的时候司法鉴定的意见书才确认老人家患有器质性的精神障碍，然后当时才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在签署的17年和追认的19年，那老人都是在自己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来做的遗赠抚养协议的，所以这份协议是有效的。那法院也就判决老人这个房屋及房屋内的财物都归水果摊主所有了。
这个案件呢，这个一审判决是在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出来的。那因为他这个是一审嘛，那后续会不会还有可能老人的亲属继续上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还有相应的一个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其实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以后，我看网上大家的评论也都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之前的新闻，也可以了解到这个水果摊主对老人后续这些照顾呢还是花费了很多的精力，毕竟其实他们两个并没有亲属关系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判决结果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体现了一种善良的这种良好的愿望吧。里头呢其实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包括我们前面在议定监护那一期啊，包括讲到这个案例的那个37期遗嘱啊遗赠相关的内容里头也有提到关于这个司法鉴定，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些无法控制自己行为啊这样的，是需要经过司法鉴定之后有了生效的文书才能认定的。如果说没有这种法律文件，那你即便是他其实真实真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但是你没有去做，其实在那个期间如果他签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还是有可能会去生效。那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就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关于议定监护还有37期的一个播客内容啦。
至于说呢，这个网上也有一些建议，意思说不管是遗嘱啊遗赠抚养协议啊最好都通过公证文书的方式来呈现的这种建议哈，我们之前在播客里面也跟大家聊过，因为现在公证它并不是强制的，那只是说如果确实有可能未来存在这种精神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些相关的疑虑，这种情况下那大家是不是考虑哪一种方式最为保险的能把自己的意志保留下来，最后能够实现哈，大家还是多多注意多多考虑吧。
那以上两个案件呢就是我们今年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的后续。那其实我们之前好像还有几个案件可能当时是没有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暂时也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再跟大家分享的。那接下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出台的一些征求意见稿和新的一些法律规定啦。这些新的法律规定呢，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蛮重要的，每年到了这种年底啊年初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新的司法动向。像我们这些从事法律专业的人啊，每年到了这种时候都会觉得啊，又有新的规定要出来了，就是又有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了啊。其实这些也跟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不管你是不是从事法律专业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非法律专业的人啊，我觉得其实跟生活上面也都有很大的关联。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呢，是也是去年12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一个关于审理涉及彩礼纠纷案件的适用法律规定的一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当时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网上还是有很多的讨论，那包括就像我们其实一直以往有说到，有一些新闻媒体它可能用了一些标题显示的会比较的 我用耸人听闻可能不至于那么夸张哈，就是说会比较的标题党嘛。但我们具体去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呢，我发现没有一个非常新的变化哈，因为其实关于我们的彩礼，之前只是在民法典、婚姻编的司法解释有一些规定，在之前审理彩礼相关案件，其实更多的是一些通过历来的一些案例形成的司法观点啊，司法实践。来对相关彩礼案件进行一个审理。那这次这个征求意见稿，其实我觉得就是把我们以往形成的一些已有的法律条文以及司法观点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集结，那构成的这份征求意见稿，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嘛，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文本，那有可能后续在正式文本出来以后还会有新的变动，那这个等到我们后面。有正式文本出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吧。首先，我们来先讲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几个大的要点，也是给大家顺便科普一下彩礼的一些相关规定啦。首先呢，就是明确了一个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个也是其实我们在以前往期的播客也是有提到过的。第二呢，就是关于彩礼的界定，明确了哪一些东西不属于彩礼。一个就是比如说婚约一方呢，他在节日、生日等等特殊意义所给付的一些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啊，比如说情人节啊、生日啊，给你发个520的红包啊。等等啊，首先是价值不大，其次就是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给的，那这个可能不属于彩礼。那第二个就是双方为了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消费性支出，那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去外面吃个饭啊，这种可能也不属于彩礼。那其他就是一些价值不大的财物了。另外呢，也明确了彩礼返还的一些条件，那比如说如果你们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且结婚登记完，其实是有共同生活，正常情况下彩礼返还就不支持了。但是他还是会综合考虑到一个，比如说彩礼的数额啊，共同生活的时间啊，有嫁妆有没有子女等等哈，再来去判断要不要还以及还多少的问题。至于判断彩礼是否过高，一般就是可以参考当地所在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然后双方的一个家庭情况，还有当地的习俗。那如果说比较明确可以返还的一个条件，就是你们没有办理婚姻登记，因为我们要知道彩礼它其实上算是一个婚姻缔结为目的的一个礼金。那如果说没有办理婚姻登记，那可能会认为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彩礼可以返还。但是有个例外了，双方没有办理婚姻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那这个情况下呢，要求返还的话，法院还是要考虑这个共同生活时间，彩礼有没有实际使用，有没有可能孕育，就是有养育子女了，以及双方的一个过错，再来综合判断了。那主要就是这些内容条款并不是很多，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是可以去仔细的看一下。
那我们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的公司法。那23年12月29号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审议通过了新的公司法。那新的公司法会在24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这次公司法修订是93年颁布以来最为全面的一次修订了。相较于现在的公司法，新的公司法呢，共计有15章266条。那么在公司的设立、运营、变更治理等等的方面都进行了调整，那会对我们现在的公司和之后准备设立的公司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要解析这个新的公司法呀，是需要花一期甚至都不止一期播客的内容来讲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期里面先不跟大家具体去聊哪一些的变化。那之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应该会在接下来的播客中跟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些相关的条款。那只是说呢，最近网上比较热门的其实就是说，原来我们是注册资本认缴制，大家不需要在设立公司之后的短期内缴足这个注册资本。也有很多公司哈，它可能为了一些营销上面的考虑啊，或者是说可能投标上面的考虑，会把这个注册资本的数额设置的比较高。这次的新公司法一个最大的改动就是，变成了这个5年内需要公司把这个注册资本缴足，那可能会 由于这个问题，接下去我们的很多公司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那也许说是不是需要先进行一些减资程序来应对这个五年内缴足注册资本的问题，还是说公司目前确实就有资金能力不去做相应的调整，就在五年内把注册资本缴足。具体的操作的流程我们后续也会再跟大家跟进的。
这次新出台的公司法呢，应该算是最近的一个大新闻了吧，因为其实受影响的层面还是比较广的，大家对这个讨论度也很高，很多人我像这个出来了以后，在网上刷一些评论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哀嚎，就是我的认缴出资是多少多少多少，我这缴不起啊怎么办。因为实缴出资这一点确实可能对有开设公司的一些或者有公司股份的一些人员来讲，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对于这个条例出来到7月1号开始施行，到底要去怎么去处理呢？我估计可能也是未来这段时间很多有开办公司的人员会去非常着重考虑的一个方向了。那当然我们也会打算说是不是有机会跟大家分析一下条款的规定。那另外呢，如果说有一些实操上面的建议的话，这个我们会在后续的播客，因为它相对真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后续的播客我们再来做一些专题的分享吧。还有一个是在应该也是在12月份吧，出来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一下子引起了整个网络的一个大震动啊。我记得那一天啊，这个股票啊基金啊就应声下跌，算是在短期内一下子其实引起了挺大的讨论度的。那就是关于网络游戏的一个新规定了，那叫做网络游戏管理办法。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哈，并没有，还只是个草案，还没有正式的落地。但毕竟这个条款已经拟出来了哈，所以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就是里面有对比如说禁止过度使用高频消费，尤其是一个条款叫做不得设置诱导性奖励，不得高价交易，以及充值限额要提示等等。如果有玩网络游戏手游的朋友们就会知道，其实像这些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这几款游戏里头，很多都是有这种每日登录奖励的包括每日的一些任务啊等等，那可以获得一些游戏里面的相应的回报嘛。那这个条款如果出来了以后，它里头关于这个不得设置诱导性奖励哈，写的就是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那这个东西规定出来，想必相关的这些游戏可能就会有一波非常大的改动了，可能也是受这个影响。那在现在游戏行业整体不是那么的景气的情况下呢，在市场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过呢，就像我前面有说的，这毕竟是一个草案，它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有改动的空间之类的，但这个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了。那关于网络游戏的一些规范啊，恐怕在之后也是会越来越规范化，以及会有很多的一些规定去约束它，不一定是个坏事吧。所以这个也会等后续如果说法案正式的出台之后，我们再来去跟大家的详细分析吧。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邮箱或者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回复我们也可以来具体跟大家聊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吧。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一些新规还有新的征求意见稿的分享啦。那这个其实因为很多内容还是比较复杂的，具体的分享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会留到之后。那如果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关注的我们没有提到的方面，那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给大家做一些分享的。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最近法律圈层哈，我看不止在法律圈层，包括大众层面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些法律相关的事件。在这里我们也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一些事件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的想法。
最近一个比较热门的事情是跟裁判文书网相关的，最高院当时是出了一个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那为什么会引起热议呢？就是里面有一个条款，那讲的是说这个 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拟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大家就会有点担心说，那是不是说这以后我们现在的裁判文书网就不对社会公众公开了，不管是律师啊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当事人都需要可能采取比如说跟法院申请调档啊之类的一些手续才能查询到相关的法院文书。
这个裁判文书库呢出台的是一点呢，因为它上面写的看起来似乎一个是它是在法院专网嘛，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社会公众或者律师是没有权限去登录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原本不是有一个裁判文书网嘛，如果了解的朋友学法律的朋友们肯定就会比较熟悉了，裁判文书网一般就是我们日常用来搜寻案例所使用的一个网站。但是呢很多人也发现哈，这个裁判文书网在2022年左右它的一个更新的速度更新的频率就是明显的大幅的下降，很多新案例你会发现哎，怎么好像没有了。一方面是这个似乎是专属于这个法院人员法院干警人员使用的这个裁判文书库的建立，另外一方面裁判文书网的更新的下降，那其实就会引发大家的讨论，那是不是面向公众的这个裁判文书网以后要叫停啦不更新啦，那以后就是这个裁判文书库只能供司法人员律师还不包括在内啊，警察或者说司法系统的法院人员才能去看，那是不是未来我们的裁判文书公开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了呢？这就是目前当时有很多人会去讨论的一个话题了。
我们查询到呢有一个叫央视网的公众号，他在2023年的12月22号有一篇文章，写的是裁判文书网何去何从，最高法回应。那里面呢，应该就是跟最高法相关的人员核实过后，对于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回复。那从这个回复上面来看呢，那最高院这边的一个态度是说，一直都是有贯彻这个裁判文书公开的理念的，那从来都没有叫停过这个裁判文书公开。那接下去呢，他们会采取这个线上公开和线下查询相结合的方式，会充分保障公众依法查阅这个生效文书的权利。那也就是说呢，案例库建成之后呢，它是会向包括专家学者、律师、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开放的。但是呢，他在这里面是有这么一句话，意思说要对生效的文书可能进行整理，生效的文书才会放到这个网上去。那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他可能是会公开的，那也不只是针对这个法院的四级干警，但是呢，具体会不会像原来的裁判文书是公开在大众可以点击查询的网站上，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回复。因为里面有提到许多国家它也是把这个裁判文书公开在做出裁判文书法院的网站上的。至于说我们原来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可能还没有生效的一审判决，那如果有这个相关的规定，未来这些未生效的判决书看起来是不能上网了。
在这篇采访里面呢，最高院也回应了关于裁判文书的一个顾虑，就是大家有人认为说是不是要叫停啦，那这个最高院的回复是说我们并没有要关停裁判文书网，虽然确实是存在更新大幅下降的情况，最高院的回答是说那确实因为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啊，然后工作量比较大等等哈，所以速度是比较放缓，但是还是在持续进行中的。那未来呢，新建立的这个裁判文书库并不是要取代裁判文书网，他们两个是一个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裁判文书网还是可以继续用的。虽然从这个回复来看哈，其实还算是解答了很多大家的疑惑，但是呢它是不是真的能够事实就是落实到实际，让大家能够比如说继续使用裁判文书，因为目前的情况就是裁判文书的更新确实没有跟上嘛， 那后续我们是不是能够再查询到最新的案例呢？这个我们也只能等后续的一个发展了。那关于这个裁判文书库到底能怎么用，虽然说这里面写的是会公开，可是如果说它的这个公开程序比较复杂哈，比如说需要通过申请啊，需要像比如说我们以往调档那样提交相应的申请文件，得到法院的审批啊，才能去进行一些查阅啊。如果说又像以前那样，你可能只能查阅纸质，你复印要另外的这个程序，那其实就是会造成比较大的困难嘛。那这个我们这是我们的猜测哈，它不一定会是这个样子，有可能是不是还能比较自由的查询，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只是说这些有还是需要等待后续事件的一个进展啦。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小莹，你对于这个我们假设哈，未来裁判文书可能使用起来不那么便利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自由的去查询裁判文书，你对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呢？
当然了，现在因为有裁判文书网，然后我们有微科甚至这个其他的可以查询到案例的平台工具嘛，那确实对我们分析案件是会比较便利的，因为你是可以通过一些案例检索报告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那法官可能同一个法院甚至同一个法官对待类似的案件类似的案由，他的裁判尺度在哪里，对律师来说确实能够节省不少时间。当然了，虽然我们国家不是这种以判例作为裁判依据的这种法系的国家，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这种参考意义的，就像我们平时做案件也经常会提这种案例检索报告，多多少少对判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吧。那如果说之后确实没办法这么方便的搜寻到海量案例的话，应该还是会，可能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法理方面的分析吧，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不过我在想哈，我们其实2014-2015年刚执业的时候，好像当时这些检索平台并没有用的像现在这么频繁呢，也不知道我的记忆准不准确，感觉好像很久远了。那也许说没有这样的案例分析，我们的惯性思维不会一开始去查案例，那说不定对我们自身水平的提升还更有帮助呢，也不好说，这个可能也要等到之后看看这个案例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包括身边的同行到底对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之后可能会有更详细更就是贴近实际的一些分享吧。
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就是律师同行们说的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们就是在说这个裁判文书网如果以后不公开了也不是件坏事啊，律师就可以减少工作量，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写案例检索报告了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哈，好像确实也没有错。因为小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刚执业的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经常性的去检索案例嘛，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也查了一下裁判文书的上线时间，刚好就是我执业的那一年嘛。但是呢，因为应该是当时其实这个网站刚出来，它公开的文书也不多，我记得我执业的头几年其实几乎没有怎么去使用裁判文书网的，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用了，这个确实也不太记得了哈。早年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法院定期公开的指导性案例嘛，他会以这种公众号的形式也会出版成书，当时主要的还是参考这个指导性案例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些案件的分析。你要说如果说没有裁判文书网，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有点像你其实一直在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突然没有了，你肯定是会觉得很不方便。但是呢其实以前没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渠道和 和这个我们最基本的这个素养，就是做法律分析，一样是可以工作的，只是可能会少了一点便利性的东西而已。我个人倒是觉得从工作的角度上没有那么的不好的影响吧。但是要知道，裁判文书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社会公开嘛，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谈的民众的这种司法监督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不公开的话，那这点肯定势必是受到影响。但这种东西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就像我们其实经常会看到一些案件被抛上网，然后大家去讨论里面法官的审判尺度啊、案件的事实啊等等。作为我个人来讲哈，我其实是会觉得啊，但是我不代表说这个公开是不对的，我觉得公开肯定是要的，只是很多非法律专业的人，他们去看裁判文书以及去看一些案件事实，他们的理解可能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偏差。包括我们在做以往的很多期播客，我们也都试图去跟大家解释这个案例这样判，它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背景，可能有时候跟我们朴素的一些观点是会那么的相符。但是往往我们确实也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途径发现一些裁判文书判决可能我们觉得有偏颇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说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个人层面我还是希望它能够维持公开的角度啦。
我们实务中啊，还是会遇到有当事人，不管是我们这方的还是对方的当事人，会要求说这个裁判文书最终不上网。那甚至说呢，为了这个不上网，可能可以达成一些调解的方案，就是说会为了这个事情让一步。那如果之后有这样新的改革，那到底会不会，对于这种公开的尺度有相应的调整之后，影响一些当事人做出这个最终决定，那这个我们可能就等待后续，然后再跟大家聊一聊吧。等到时候新的这个案例户上线了，我们也知道了公开的尺度，那最后看看具体怎么执行，再跟大家聊。就说它可能影响是挺多方面的，那目前我们只能看得到就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那至于后面会不会有新的，有的话我们再补充。
也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情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那有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给我们发邮件和我们分享啦。
Hello，这里是补充录制的环节啦。那么，关于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这个事情呢，在本期节目录制完没有多久，那最高院又是再次出来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那明确是表示，裁判文书网是一定会继续公开并且继续更新的，并且呢也提出了他们是已经有督促各级的法院要尽快的对已经生效的一些裁判文书进行整理，做好上网的工作。关于这件事情呢，在我们最近和法院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呢，也听到了一些消息。那从法院人员那里得知，内部呢确实是已经收到通知了，有要求让各级的法院要尽快的去做这个文书上网的问题。那么，结合最高院的最新回复，以及实际上从法院人员那里得到的这些消息来看，生效文书公开上网的问题应该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那么大家以后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裁判文书网，去对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一些查阅了。
好的，那么让我们回到本期节目吧。
接下来还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事情哈，也是之前非常热议啊，但最近其实开始已经有一点点处理的方法出来了啊，就是各自处理的方法，就是关于这个除夕不放假的问题，相信大家肯定是很了解啦。小英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我怕我这个说法会招人怨恨，
你说。
就是对于律师来说是不打卡的，所以呢，只要那一天没有什么法院或者当事人，找我们，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自己给自己放除夕的啦。
啊，是的，所以其实这个放假对我们两个来说其实没有影响啊，但是广大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劳动者，就是要上班的人员嘛，肯定大家很关心的，因为你毕竟是除夕了，还要上班上到晚上才能回家，这件我不说有没有影响，心理上肯定是不舒服的嘛。不过呢，在这里其实就要说到我们法律上的法定节假日哈，跟我们日常所使用的就大家理解上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其实是有偏差的。在我们做劳动案件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劳动者哈，甚至包括公司，他们其实都搞不清楚法律上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到底是哪几天。就像我们说的，你比如说元旦放假三天，对吧？很多人就会理解，那我这三天都是法定节假日，是这样的吗？啊，不好意思，不是的。其实国家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文件，叫做《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在这个文件里面所确定的这些日子才是我们的法定节假日。比如说像元旦啊，我们放假三天，对吧？但只有1月1号这一天才是法定节假日，另外两天我们叫做调休，它是不属于法定节假日的。春节我们是放七天，但实际上的法定节假日只有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剩下的那几天都是调休的。也就是说呢，除了这些由法律文件明确确定下来的法定节假日是必须放假的以外呢，剩下我们就是每年这个通知的剩下的那些日子哈，都是可以根据当年的一个日历的情况啊实际情况去进行调休，我就不一定是休在哪一天啦，可以变动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除夕那一天确实不在文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内，那到底休还是不休，这就是可以调控的范围内啦。
那就说明这个除夕不放假是不违法啦，对不对？
是，是的，是的。但是他不太人道。
那他把那半天补到哪里去？
好像应该是补到后面去了。就是我们以前不是那个除夕开始放，你就放到初六，然后初七上班嘛。
那现在是放到初七，是不是？
对对，就还是他就等于是添到后面去，因为他正常还是这么多天啊。不过呢，我看到很多网上也有在说，因为其实你到了那一天谁不回家呀，尤其是你如果是住外地的，就是要回老家的这种人员呢，其实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请年假呀，或者请假都不一定是除夕那一天走，而是会提前几天就回去了。所以其实从工作效率的角度上来讲，他也基本上那几天也不要想说有员工有这个工作效率。那就网上有人说，那这个国家不放假，那就是倒逼企业要放假嘛。那因为其实对公司来讲哈，这一天到底是法定节假日还是不是法定节假日，比如说员工如果请假，其实是会涉及到他这一天要不要计工资的。那对公司来讲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影响。那目前为止呢，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企业他们还是会采用比如说让员工休年假，就我把年假排到这一天我还是给你放，那我就按年假给你算过去了。那有的公司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哪几个大企业哈，是直接宣布我这一天放假的，他好像都没有给他算年假，而是直接公司安排放假去让员工可以这个回去嘛。那我觉得这种操作其实就是基于每个企业自己的一个调控范围了。可能会有人去问到，那我不想在这一天用掉我的年假，那现在公司把这一天当年假给排掉了，这是可以的吗？这个是可以的。那在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呢，对于这种公司是可以根据自己企业经营的情况去给员工的年假进行一个统一的妥善合理的安排，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一般是不违法的。
那呢，刚才静文也跟我们大家聊了一下，除夕呢目前不是法定节假日，所以呢今年我们除夕不放假也是合法的，只不过呢它确实跟往年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会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疑问的。静文也从这个公司给不给加班费啊，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区别跟大家也聊了一下。那我们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接下去呢就进入我们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小节目的年终总结吧。简单跟大家怎么说，对吧？可能下一期 可能就是新的一年了啊，还是要给我们这个播客做一下下年终总结的。首先第一个呢，感谢大家在2023年的大力支持，那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有万粉的播客啦。其实这个增长的蛮快的，我还是有点，就是我们从那个几千到一万，当时到一万多，一下子那个时间是一下子增长上去的，还蛮出乎我们的意料。那虽然说后续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更新可能也比较迟，因为今年开放了嘛，也有各种各样的安排跟工作，所以我们今年总体更新可能没有那么，就，但是我们至少还是在保持更新的。是的，那后续的增长没有那么快，但不重要啦。我觉得我们今年已经能做到，现在应该是一万五吧，一万五左右。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给自己稍微鼓个小掌，是不是这样？太过分，人家播客，其他播客都是一年增8万的，我们这个。
我们也很知足了啊，还要感谢一下小宇宙，已经联系我们了，会给我们寄一个那个订阅数破万的牌子。那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那之后收到我们会发在公众号里面给大家看一看的啊，这样挺好的。就是，当时小宇宙工作人员嘛，还想着发的，希望激励我们好好的做播客。结果他最后说了一句："觉得你们好像自己做的也挺开心的，自娱自乐也挺快乐，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激励。
是的，我们这个反正佛系播客真的，不管怎么说，因为这里要提到，就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向我们反馈说，有感觉到我们的播客真的有帮助到他，这一点其实我真的听到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不如说，就是我们想要做播客。法律科普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吧。如果真的有人能够从中获取到一点点的帮助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知足了。其他就反正我们坚持努力的继续把这个播客做好它。那么，当然可以的话啊，我不立 flag 了吧？我刚刚还在说我们去年立的 flag 一个给自己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达到，实在是，愧对听众。明年努力吧，继续努力就是这样。
虽然呢，Interesting 是一个法律科普播客，里面可能会跟大家聊很多这种社会的案件呐、会给大家很多这些理性啊、客观呐、的分析，但是还是希望说我们给大家一些事前防范的提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平顺过好每一天。啊，希望我们播客也是大家生活的调剂啊！感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
是的，非常感谢。那让我们明年也继续一起度过2024年吧。突然想到哈，我们其实也好久没有时间去做一个播客的分享了，是吧？就是聊聊跟法律没有关系的事情。那这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啦。去年开放了呀，就我们都有出去玩的嘛，旅行的体验，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想分享的。不知道大家去年有没有去一些地方玩呢？有没有一些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内容？我们也都很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吧，有机会的话。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在2023年有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终于开通了我们的邮件。那也有小伙伴给我们发了一些法律问题来咨询，所以在这里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的邮箱已经开通了。那邮箱地址就一直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放着。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想要聊的内容，都欢迎向我们发邮件啊。当然，评论区也都欢迎大家多多来评论喽。
那就最后跟大家说一声，2024年新年快乐，我们新年见喽！
那就让我们在2024年的新年见吧。